元代也是如此，宋代稍微拘谨一点，但是宋代和对外也是有交往。宋代的拘谨一点，它是有特殊原因，因为宋代北边是有辽，啊，北边有强大的辽，还有西北地区呢有这个西夏，所以这个宋代实际上应该讲，它始终是没有能够把中国统一起来。宋代它是一个特殊的原因，它没有能够把中国统一起来，所以有人讲三国，历史上讲三国，讲三国以为是就是在东汉末年的三国，实际上这个三国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出现过，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实际上也是个三国，因为西夏、辽和宋，那不是宋不是三国吗？那不是三国吗？怎么不是三国呢？对吧？当然有人说这个是大三国。所以宋代呢，实际上它的比较封闭是由于国家没有能够统一，所以宋代相对来讲稍微封闭一点。但是元代是开放的，元代的对外贸易是吧，相当发达，中国和很多国家有贸易往来，海外的各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包括同欧洲也有交往啊。那么这样一种局面到了明代就被终止了啊，明代被终止了。明朝朱元璋登基以后曾经下过一条命令，朱元璋下过这么一条命令，大家可以想想，对吧？叫片凡不得下海，什么意思啊？海禁政策，一艘船都不能下海。下海是什么？下海不仅是捕鱼打戏，捕鱼这个作为渔船，实际上很多商船了，中国当时有很多商船和海外进行贸易的了。他这个片凡不得下海，就是终止了中国不能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不能同外国进行贸易交来往，不可以。当然我们说到后来又有说松动，比如说到了永乐的时候，对吧，郑和下西洋了，好像中国又和海外有交往了。但是要注意，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这个和海外的交往，一个是官方组织的，对吧，他私放民间没有放开，民间仍然是骗海骗凡不得下海，民间的老百姓不能自说自话，你我说讲啊同外国进行交往进行商业来往贸易来往不可以，是吧，这是官方，是吧。另外郑和下西洋他更多的不是作为商业的一种考虑，不是商业的来往，也不是贸易的来往，他这个来往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对吧？他带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第一个，永乐皇帝怎么做皇帝的？就是朱棣怎么做皇帝的？朱棣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夺取王位，因为原来皇帝不是他，原来皇帝是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对吧？朱棣是建文帝的叔叔，他是叔叔通，他是一个藩王，他没有资格做皇帝，他是通过清南之变，用武力来推翻了他建文帝的政权，夺取王位，而且在永乐帝登基的时候呢，攻克了南京，但是建文帝不知所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明代历史上也有几个疑案，建文帝是一个疑案，到底建文帝到哪里去了？有的说建文帝当和尚去了，有的说建文帝，对吧？四海飘零了，对吧？有的说到了云南了，有的说到了什么地方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建文帝逃往国外去，逃到海外去， 所以建文帝始终是个隐患，对永乐皇帝来讲始终是个隐患。建文帝不除，他的王位不巩固。所以有人说郑和下西洋，他的目的不是去做其他什么事，而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显然不是为了商业了，对吧？也不是为了，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等会再给你讲啊。显然不是为了商业，不是为了贸易，对吧？不是为了互通有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这个贸易呢是有特点的。他这个贸易是什么呢？黑板很小啊，没办法，我这个螺丝库里做道场了，真的啊。他这个贸易有前面有要加两个字，叫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什么叫朝贡贸易？有趣了，就是中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对吧？中国当时四海的所有的四海的国家，他当时还没一个地理概念，认为四海之内都是蛮夷小邦，夷啊，蛮和夷了，蛮夷了。那么那个在到了明代初年了，很多这种周边的国家不向明代皇帝来朝贡了，因为明代皇帝是天子啊，对吧？天子，你四方的蛮夷小邦应该到我这里来向我朝贡啊，你们怎么不来朝贡啊？说明当时明朝的影响不够大，要通过郑和下西洋来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天朝的影响。所以当时这个到了一，我们说到了乾隆年间，英国的这个使者到中国来，当时乾隆皇帝已经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家英国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了，对吧？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人家已经比你厉害的多了。但是乾隆皇帝还不知道啊，对吧？他还是夜郎自大，感觉很好啊。你们满一小帮到我这里来，必须向我大清王朝三跪九叩，要行跪拜礼。结果人家不肯行跪拜礼，不肯行。我们英国有英国人的礼仪传统，我们没有这种礼仪，什么三跪九叩，他一定要以三跪九叩。后来吵得不可开交，后来真的不可开交，以后行单腿礼，就跪一条腿行，然后才能解决。反映了一天，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在当时中国的人的感觉，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你周边的都是一些小国家，我天朝上国，我物产丰富，我地域广大，我何赖于你蛮夷小邦？我和你没有什么好交往的，我的物产很丰富，我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有，我也不靠你，对吧？我现在要和你做生意，干嘛要做生意？你们向我朝贡，然后我回敬你。他这个有意思了，他不叫交往，他说你们东西朝贡到我这里来，我呢中国呢表示我天朝的这个气量，因此我呢是不是送，他是有名堂的，皇帝是赐给你的，皇帝是赐给你，你们是供我的，朝供我的。就像我们打扑克牌输了以后要供啊，进攻啊，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个里来的，知道吧？一些打这个打扑克牌一争上，有时输了的一家以后要向那个赢的一家供，对吧？供，把那个最大的一个什么不当拿出来作为不供给你，对吧？朝供，这个供呢就是所谓叫供品。你喝的茶，最好的茶要供给皇帝，叫供茶。你最好的米也要进贡给皇帝，叫供米，对吧？什么最好的东西都要供到北京去，给供给皇帝。那么周边的小国也是一样，叫朝贡贸易。所以这个贸易啊，实际上中国人很蠢，什么呢？实际上是很不合算的，就是什么，人家只要送点点给你，我们回吃的东西要他的几倍，往往两倍、三倍、四倍。我要显示着天朝的大都啊，显示着天朝的，我们天朝的这个物产丰富啊，我们有的是东西，对吧？你们这要表示向我皇帝，表示向对我皇帝的一种啊，臣服，然后我就表示我 皇帝对你的恩赐，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朝贡贸易。所以中国当时实行的是这样的一种政策，所以郑和下西洋绝对不要看成是中国当时一种对外开放的表示。因为我讲到郑和下西洋，大家以为啊，中国当时开放了，你看我们派了一个这么大庞大的一个船队到世界各地去，我们中国都开放，不对的。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啊这个寻找建问题，第二呢是朝贡贸易，所以两个政目的。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的大规模的远航就终止了呢？再也没有了呢？也很正常，郑和下西洋，你知道中国耗费的这么大的一个船队，27000人的部队了，宝船有62艘了，小型的船只大概有200多艘，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不了，人力物力啊，他而且七次下西洋前后时间要长达30年，29年30年，消耗的国库，这个国库营用了很多很多啊，所以到了后来，这个明朝的国力已经透支了，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了，所以到了宣德的时候呢，下令，皇帝下令，所以郑和下西洋不要再搞下去，从此以后终止了。所以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再也没派出去，再也没有派过大型的船队到国外去。所以这样一次海外大规模的海外活动啊，也是实际上是昙花一现，没有继续下去。而民间的贸易呢，更是谈也不要谈，是吧？终止了，片帆不得下海嘛。当时开了，我告诉大家，当时呢，当然他也要象征性的搞几个啊，对外可以经商的口岸城市。有哪几个口岸城市呢？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宁波啊，浙江的宁波，一个是泉州，福建的泉州啊。所以泉州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到泉州去旅游，泉州是这个作为通商口呢，它是很早了，宋代就有开始了。宁波也是一个，最早的就是广州，广州是唐代就有了，作为大型的通商口，广州、泉州和宁波就三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口岸城市。怎么？但是呢，情况又发生变化了。什么变化呢？原来这个中国和日本，所以我要讲到大家最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特别紧张，对吧？中国和日本现在好像从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的范围来讲，现在日本是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了，对吧？比这超越了美国了，对吧？那么你们来看一看日本，我们要讲到日本，因为我讲明朝史，我不是单纯的讲帝王史了，我也不是单纯的来讲皇帝了，因为单纯的来讲皇帝，我觉得没什么大意思了，对吧？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当中来解读这个历史，那么比较意义就比较大一点了，对吧？我们来看当时的日本，当时的日本，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关于明代的海警政策，啊，那么讲到明代的海警政策，我们中国的最主要的一个近邻的日本一个问题，我这里要讲一讲中日关系，在明代的中日关系。因为中日关系呢，我们不去追溯到很远，我们讲中日关系呢，讲到这个元朝的中日关系，到了实际上日本实际上是很早就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强大并不始于明治维新，不要以为日本是明治维新，因为现在有个误区，认为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强大起来了，那能够和中国抗衡。实际上日本在历史上，他唐代的时候他向中国学习，派了遣唐使到中国来，向日本向中国学习，日本有很多的建筑是模仿唐代的建筑，包括他的制度，很多制度是从唐代那里沿学过去的，这个是用唐人的制度来啊，这个模仿了唐人的制度，所以在唐代日本仍然是向中国学习的，到了唐代以后日本就强大了， 比如说元朝，元朝呢，你们知道这个元朝当时的蒙古族是很厉害的，蒙古当时的军队打到了欧洲了，对吧？所以当时的蒙古大帝国这个版图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当时的蒙古大帝国就横跨欧亚两洲了，蒙古军队是所向披靡，所向无敌啊，可以讲。所以当时人家很害怕蒙古军队，称中国蒙古的军队称为王祸。那么中国人不是王种人嘛，王祸嘛，对吧？因为蒙古人大概和我们这里汉民族也没多大区别了，因此统称为王祸。王祸所到之处，对吧？这个是杀光烧光了，成吉思汗这个很厉害的，所到之处全部杀光了，对吧？这个不要讲了，蒙古的军队非常厉害，把欧洲都征服了。但是呢，你要想不到，就是小小的日本中国就对他无可奈何。当时元朝曾经想打日本，曾经派军队想去征服日本，结果呢，这个因为你要知道打日本就是首先你要海军啊，你打日本你陆军不解决问题啊，日本是海国啊，岛国嘛，因此你必须要用海军，用水军才能够打日本，征服日本。结果呢，这个出师你没有打，结果蒙古的军队就全军覆没。为什么？这个他这个是因为他的是沙漠的草原的军队是骑兵，在陆地上能够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但是他不熟悉水战呀，海战他不熟悉，他不会打海战，水战他不行，而且他对天气又不掌握。结果蒙古的军队呢，乘了海船打日本呢，碰到了大的风暴，所以这个船队还没有到日本，一个大风暴一来，这个整个船只全部翻掉了，就打也没打，蒙古军队全军覆没呀。所以这一下子以后，这个对元朝的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以后他还不甘心了，又派军队去打，结果又失败。这次打到了日本，但是还是打不过日本，就人家在本土是，对吧？你这个远从你这个万里之外把派军队来打，这个后方也不行，粮草跟不上去，所以蒙古军队又不行，打不过。所以到了明朝呢，朱元璋这个人倒是很聪明的，他是接受了蒙古的教训了，接受了元朝的教训，因此呢，朱元璋在做皇帝以后呢，就宣布了，就是大明王朝叫王明祖训。我把这个王明祖训给你们讲一讲啊，他这个朱元璋的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了，因此呢，他要讲把这个我的话作为一种祖宗的一个教训了，留给他的后代子孙，叫王明祖训。王明祖训里面规定，这个日本啊，你们子孙从此以后明朝不要去打日本，再不要去打日本。我们中国和日本没有交往，我们两国之间根本就不交往了，就日本叫不争国，不争国。宣布，所以王明祖训里面宣布日本为不争国，不能打，从此以后我不打日本，你们也不要打日本，我作为老祖宗给你们留下来的遗训，日本是不要去打他了。好，那么这个是不是相安无事呢？也不是。是不是不打日本以后中日两国就从此以后相安无事的？不是的。什么道理不是的呢？你不打，但是日本他这个和中国要做生意啊，他要进行海上交往，进行贸易。那么好，明代在，我刚才讲过了，明代开了三个海口城市，哪三个海口城市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个福建，对吧？一个是宁波，一个广州。那么宁波和日本最近了，所以宁波作为和日本交往的一个海口城市， 可以和日本人交往做生意。但是呢，问题又来了，日本人想同中国做生意，他想同中国做，因此这个贸易的双方的贸易的出口和那个进出口啦，啊，明代的是民间不可以做生意，只有官方的可以做生意，但是这个贸易进出口的比例不行，日本人满足不了日本人的这个贸易的交换量，日本人对这个交换量不满意，因为太少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明代只有这一个口岸，所以满足不了，这个满足不了以后呢，他要想通过民间的交往，但是民间交往不可以，民间交往不可以呢，日本就这个时候呢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日本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中国有春秋战国，中国的春秋战国很早，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对吧？日本这个时候也是战国，日本的战国，日本的战国时代是和中国的元朝和明朝时间是像，就是一个时间，同一时间，就是元末明初是日本的战国时期。日本战国时期呢，日本是军阀割据啊，日本军阀割据以后，军阀它就形成一个日本军阀割据，国内打得很厉害，军阀战争嘛，打嘛，对吧？日本军阀割据，那么好，这些打败了，日本国内打败了的那些军阀割据政权，这些人呢失败以后呢，就变成了散兵游勇啊，因为打败了嘛，散兵游勇以后呢，他好，他就在沿海地区，他没有出路了，打败了嘛，他就变成了什么叫这批日本人叫什么叫浪人啊，流浪的浪，这批人叫浪人。